们早上讲到5853页啊，这里面谈到这个，有说到这个，三十啊，三十的这个，教说的前身呐，哈，所以，这也是一种在维持他们的叛教啊，他们认为说。法当升起的时候有这般的这种前身啊，那当然其实这个佛法在讲说哪一时齁，当然这个像这个问题在天台也有出现齁，五十八教啊，叫一时齁，但其实有的人就在从历史啊很多地方来探讨说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很僵硬的五十说法啊？这个从刚开始华严呐，这个一路上这样下来，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形？当然，这里面容许我们有一些讨论，但基本上智者大师在谈论这个问题，他还是根据的经典在谈的。那还有就是说，他谈从五十八教里面八教里面他还有。秘密啊，不定啊，藏通别圆之啊，化仪四教，化法四教，其实如果要了解天台必须要整个融合，也就是说在现实当中包括解释密经它也分三时，但你想佛陀会那么僵硬说这一时第二时的不讲，讲到第二时的时候第一时的已经过去了，以后你们属于第一时的哈，不用再来听了已经过期了，你们不要再来好，那到最后来讲这个才讲这个第三时的。我记得在佛法说法里面它有不定的也有秘密的，乃是如果在视线以外在就好像说一期一期以什么教为主，我相信佛也会应众生的根基来说，但是不是就每一时就是这样固定的，就这一时不容许谈其他的，我想这个连我们这种凡夫都不至于做到这么的事情，就哪有僵硬到那个地方，因为众生根基不会刚好你讲这个课的时候都是来这一批的，其他的都不会来不可能，所以一因说法随类各得其解，你应该了解他说法的那个旨趣在哪里，他不必然是绑死在那个地方，所以你了解说他既然有分这个时，那分这个时的同时这个每一时以主契机为主，但里面还有秘密的还有很多的教化的意义在里面，乃至我们讲说既然藏通别圆可以互相有些地方可以有可以通来通去的话，那可见一个法里面应机说法其实本身就说法者他有主对机，但实际上他在他的观察里面其实是相当灵活而不受限制的这本来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这里有讲说一时二时三时，那也是佛法在应机成所众生，他们讲叫种熟托种下种子，然后如何让它慢慢成熟到最后圆满解脱种熟托这样一定有这个意涵在里头了好，那我们知道这么一个状况就可以了。接着世尊，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于此如来依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极净，自性涅槃所说甚深了义言教，闻以信解，书写护持供养留步受诵温习，如理思维，以其修相发起加行，生己所福啊。好，那这个当然我们前面不是讲说有的人他是没办法的，他就是我们不是讲说有些人他是直子，但他有修众上品善根，清净诸障只差未能积极上品福德智慧之量，所以这时候他会产生怎么样，他能书写护持批阅留步因众供养受诵温习，然未能以其修相发起加行，那这个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他前面那个是未能解其意他那个意还没办法，因为他这里面讲说 无力能施则费力，哈、啊，不能啊，这个他不能真正的，他有能信解，但他不能真正完全悟入，所以不能完全悟入的时候，他这个以其啊，以其修相发起修加行，就是我们待会会谈的那个开始舍摩他毗婆舍那的部分的，啊，因为他要以其修相。好，他就以其修相发起加行，就是他必须很如实知道这样的一个道理的时候，他这个修行才能如法修行啊，才能如法修行。那现在他这个讲说，他没办法啊。那如果可以如理思维啊，以其修相发起加行，身即所福啊。所以说他也不是轻易的啊。那我们来讲说，我们可以好像文字上懂了，那是不是哇？这个我们太厉害了，这个很多这个都已经有善根、有信解的，都还不行，我们竟然可以，有可能，因为你是术士修来，有可能，有可能，但也有不可能，因为啊，这个在摄大圣论啊，其他地方都有说，我们不是对般若啊。要是能信解啊，这个是已经经无量火的修行感应来的啊、哦，那个广大福德。那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也另外要讲说，这绝对不是普通文字理解的。那这样的话，如果这样的话，那修行根本不会什么功夫，或是因缘不一定要具足就成熟了。所以它是一种，就像《金刚经》讲的，这里面当然层次我们。不需要把它定的说像好一条线一条线那个，但我们可以大约来讲，就是说他能对他升起那种决定信解，因为唯有你对他升起决定信解的话，你那个修行才能真正啊、相应而修了。那绝对不是光只是停在一个文字，就像我们前面一直在谈，你在听懂之后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对空很了解，但实际上你注意看。我们对空很了解，但我们的生活当中能把空用上去的几乎很微小。对。这以前有一个教授啊。哎。不这个不是教授，就是那有一个警察，他经常看到人家那种借酒装疯的人啊。好、那借酒装疯，他说这个借酒装疯这个很难去判断啊。他就跟他讲，这杯茶，这杯尿，你喝哪一杯？他就会喝水，他不会去喝尿。你装，你这个就装不了、啊、因为这个喝下去，不过要是有人把它当尿疗法的话，那你就输他了齁、哦。不过一般来讲，他不至于说去把喝到尿，他说要借酒装疯、结果茶跟尿他就闻分出来。这不是真的。换句话就是说，你如果真懂，你马上抉择。就算你烦恼很重，尿不喝，你看吗？烦恼再重，尿不喝就不喝。是，你看我们好像很懂，也很心受，但能用到生活上的那个空观，却很有限。是，那不能，这里面讲以其修相发起加行。那所以说我们在讲说这个发起加行，当然也不是完全，当然这个里面它只是一个原则，并没有把那个界限分得很细的哈。但如果要严格来讲，以讲它那个，那一定是很厚，是很真实的功德了。然后我们姑且不谈，因为这个东西是从乃至我们讲说要得出世间智，也从世间智见智无间一直进来的嘛哈。那就我要谈的就是随其对这个道理的信解的深刻，你的修行有力无力会在这里产生差别。好，所以这绝对你看呢，他现在讲闻以信解，所以这个信解变成这种见的建立啊，包括前面里面都是因为不能信解或不能如此信解才产生这些种种功过嘛，是不是？那这里也是因为他能如理思维，那之后他对这个文以信解以后能如理思维，所以这个绝对不是文字上的懂，不是文字上的懂，应该内心里面会生出一种决定， 也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就是当我了解这个道理的话，这个信念，所以我常讲知见绝对不是光只是一个知识，它会形成一种信念。因为那个信念就表示上一个信念，就是它已经经过抉择的一种抉择方向嘛，信念对不对？其实我讲说总以正见才会有正念，不然不然你念到哪里去？所以他这个抉择这个下得了下去的时候，因为我们后头要论较量功德嘛，那这个功德他可以在这么一个修行会引申到那么以佛来赞叹这么广大的功德，我们可以相信他有很大功德，但也不能轻慢到随意你就可以得到这么广大功德，那也太欺狂了，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信解其实是有它的一个实际这样的一个内涵，也就是说我们当然这里面圣者的位置这个中间我们把它很明确的把它讲出来，但如果从现实当中我们可以知道说对我们这个道理的理解以后内心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抉择，这就是最近我们在讲念打佛七里面，就是说我们不是用声音，我们在打佛七里面提到的，我们不是用声音把自己硬把它框在那里头，好，唯有声音带着我才能专注，声音没有的时候好像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啊，这个说法就是现在念佛里面的主流都是比较谈这个，但我们问题讲就是说临终的时候你能不能念得了佛，乃至别人念佛，像我们来故意喜欢哪一个调，要是有人念到乱念的话，我看尤其这个梵拜很厉害的，碰到我们这个不会念的，他本来阿弥陀你怎么这么念额外起分别心，声音不好听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后来我就讲说往生信乐净土啊，其实就是你念佛当中其实是念念抉择的意思，我念佛的时候每一个念都是在抉择，抉择什么？厌离娑婆，向往净土，所以我们不断在修学当中是把这份抉择智给出来了，奠定出来，所以当他抉择智这种对这个法的抉择信是不是智慧，然后乐不是声音逼出来的，是声音不断串习把那个抉择，所以声音是辅助，是很必要的辅助，但不是声音，否则你叫因声求佛了，因声求我了，不是。所以他在这里头到最后形成一个很决定，就是我决定了，这个知见已经确定的时候，他这个心就是在临终的时候任何境都不能动摇他，就像你对世间事某一个东西已经确定它的重要性的时候，你可以把世间的很多东西拿来，也不能取代我对我家人的守护，是不是这样？那这个已经决定了，那世间事经常都有这种事情，但佛法也类通到这里，那问题就是说他那个抉择没形成，那个抉择没形成的时候，他的力就不容易生出来，所以他的这个信解如理思维有了以后，他这个心才能怎么样，法随法性，这个就是法随法性，它就是法随法性。所以你看当我们对于一个世间的抉择说净土的抉择没出来的时候，你这个心其实都不可靠，都不是很可靠，那可靠到最后你认世间一切东西现在前都不能动摇我的这份决定，那实际上我们一般很难啊，因为唯有你对这个他的七狂相知道，否则的话如果你现在我要好好念佛，但对世间法他也蛮可爱，那这样就难了，因为你对世间还有一种可爱着之处啊，这个心其实都为自心，所以为自心的时候它就会形成你的抉择的混乱，抉择的混乱，所以我们其实整个练习就是到最后的那个很精准不动摇的判断，这是往生的关键。 最重要的是那一个抉择字，其实这跟佛法一样，它就是抉择。所以信乐机之心是关键处，所以它绝对不是用普通的四项的练习，应该是在这个练习当中锻炼成这种世间食不可爱啊。你今天拿个牛粪，把它用煎的、炸的、煮的、卤的，对不起，一概不要。你如果架着那个奶昔或者弄得非常好看，外面包着巧克力，不要吃一下了，不错了，绝不动摇，对不对？这个就是绝不动摇，世间无一可爱处，是不是就是这样？那根本不用念了。啊，其实你说你怎么没有念？念了，我就在念了，因为我心意持着他不忘啊。我这个才叫念呢，你讲的是嘴巴念，我讲的是心决定安住于这个念呢，没有动摇。哎，所以其实这样，所以我们现在讲说，那如理思维以及修相发起就加行，生起所服，这个心对这个法的决定以后，它能顺应它开始发动，感应这个功德。说是语义。二十四尊告圣义僧菩萨曰。圣一生是善男子或善女人，其所生福无量无数，难可预知。吾今未如略说少分，如爪上土比大地土，百分不及，千分不及，百千分不及，算数算哈、啊，数算际遇啊，乌波尼沙坛分啊，亦不及。那这个真的是极大数了，那个是最大数。把它分之一，那这我们不讲譬喻算数，就是说可以，那反正随你的形容词的，你不用跟我讲那个量多大，你就跟我讲一个形容词，也不能比。换句话就是说，这个功德跟那个功德是不同等级的，你拿世间的一切用譬喻数啊，都无法跟这个功德比的意思啊。其实它根本不是数量，他说那个不同等级的哦，你这些东西挤一挤也没有挤出那个东西来啊，那个不同等级的东西。所以他讲说这个你要用算术譬喻啊都不行了 啊或如牛鸡中水比四大海水那一点点，对啊，百分不及。像这个这个当然是譬喻啊，但这个譬喻的用意在哪里？就这样升起稀有难得。那因为我们现在也就是以观窥天啊，以观窥天当然你就无法升起这种欢喜啊。也就算跟你鼓励，你也很难生出这个决定。所以最大的方式是这样，你福德因缘具足，活菩萨以直接显现让你知道功德大小之差异。啊，你就知道说知道去珍惜。那像我们啊，再怎么讲你只能当做一个故事啊，比喻而已啊，你很难去真正看到这个广大功德啊。哎，像我不是讲说我们如果很就生活在这个小乡下啊，那我们卖个杂货店，哦，今天卖1000块呢，都1000块。你1000块换成美金多少？你算一下，如果他们以美金那个千亿的哈，你算利息就好。现在虽然利息低了，那也无妨了。你算一算，他所得利息，算一算每秒掉多少钱，你就知道了。啊，你这个乡下老太太哪有可能？我做了一整天才1000块，他说那个每秒空空空几亿的坑坑坑坑一直跌一直跌。他说哪有可能、啊、真的可能啊。他就那个光那个钟摆上扛着一堆钱，扛着一堆钱一直叠啊。这要是想哎呦哪有可能、啊、就做梦才有的、啊、不，事实上就如此啊。他无法去设想那么大的东西啊。去年我到美国去，我看到那个火箭啊，打到太空的那个阿波罗，哦，那根真的很大。想哦，以我们来讲，当把它竖起来都很困难。怎么竖起来？因为那个很长啊。 然后它很长那么重的东西它还没打到太空去，所以以我们这个小智慧去想说，啊，它怎么挤上去的啊？我们冲天炮都觉得很稀奇的，我那个很大很长，我在想说它把它放平了。现在问题是光这样把它竖起来，这个工程就是一个工程，然后竖起来，如果要竖起来还要打上去，那还要打到那么远去啊，人还能在那活？所以当然这个都已经做成的事情，可是站在我们在底下，我们人那么小，那个火箭那么大，我们都很难思维，他怎么会去科学发展到那科学发展到都已经打上去，我们还想不通。所以有时候就哎呀，这个实在是，这个智慧差很多，对不对？就叫牛基水跟四大海水，没有比不知道。所以法的功德啊，也是从这里一起较量，包括声闻的法的功德，所有法功德，得以究竟义的功德，那根本是无法衡量的。所以你看他讲到这个道理，这唯有你对这个法的道理，对整个佛法的道理了解以后，你知道这个功德为什么会大。这个功德为什么大？因为它等于是你看一念三千，对不对？那说一念转是不是三千都影响？我无量劫的时间所造的业所受的苦，假如我在这个关键处稍微一转，所有苦这边都转掉的话，你说价值多大？那真的是不能衡量。那说哪有所有梦境里面，在你梦境欠人家一千万，只要你不醒，你就会跑给人家追，只要你醒来免行。所以你看一醒来就省掉一千万了，可是如果不醒来的话，你一定是梦中想办法讨债，讨债多，为什么？因为你没钱。好，我们看百分不及广说乃至乌波啊尼沙坛分及啊意不及意啊，如是以诸不了义经闻以信解，广说乃至以其修相发起加行所破功德，彼此所说了义经教闻以信解所及功德啊，你看哦，以不了义经闻以信解啊，然后到最后以其修相发起加行，就已经发起加行了，所获功德都不是这个你以这个了义经教啊闻以信解所及功德啊，那广说乃至以其修相发起加行所及功德，百分不及一，广说乃至乌波尼沙坛分亦不及一。所以他是赞叹这一份功德啊。那这个当然我刚才讲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功德啊，我应该记得也是我跟你讲说，有一个老师，那也是学者，他诵金刚经的时候送到哪里，只要送到有关于那个功德赞叹功德的，他就跳过去，他说他不喜欢听这个。他很理性到不喜欢功德。就是说他自己讲了，他说送他喜欢听法的部分，那讲到功德多大的他就掉过去，他说他现在不会了。那你知道为什么？这就是一种对于空法的一种，其实也是一种错误的。所以你要知道他的功德多大，又能信解，绝对不是感性的信解，包括我们要深信这个时候产生的功德啊，一定是从理上建立的。我不是讲说像我们现在很难尊重自己，尊重自己上以德人生，我们就觉得当人生，我们经典也讲啊，人生难得哦，很多比喻啊，说啊这个一百劫啊，那乌龟啊躲在里面啊，那一百劫才弄出来啊，就在河在大海当中有一个浮木有一个孔啊，它刚好就传到那里去啊，你说哪有可能？那不是你看我们现在还生了好几个，对，我们家就好几个了，你看这个男人不会吧，人口还爆炸了，对不对啊，现在多了，现在已经几十亿了嘞啊，我觉得人很多，就拿一堆土都比他多。 所以说我说当我们要升起这个赞叹的东西，绝对不是信心的光信心，而是理。你一定要从业果产生的众生无量差异里面去看人道难得，这时候你就会觉得当人真的很难得，不要今生空过。这绝对不是一种感性的鼓励道心，是事实如此。好，所以我讲说，你看我们望过去，这个田里面多少众生，就只有我们这几个人。那有那么多人学佛的，就那一点点，有一点点的人呢，听到一切实地论的，就这几个。当然我还有很多啦，只是我说比人数来讲是一点点的啊。好，所以这个功德也是必须要如理思维，你才能升起如此赞叹的。我所要说的，它是如此哈。说是语，圣意生菩萨护白佛言：“世尊，于是解生密法门中，当何名此教？我当云何奉持？”佛告圣意生菩萨曰：“善男子，此名圣意了义之教。于此圣意了义之教，如当奉持。”就是说这是圣意了义之教啊。说此圣意了义教时，于大会中有600000众生发阿耨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300000声闻远离尘垢，于诸法中得发言间。这个才讲几页，人家已经得发言间了。我们还是在老花眼。我这个就是问题是这个法受用，但我相信我们的这样熏修，虽然差很远，但也有增上一些功德，不是吗？150000声闻涌进猪肉，你看哦，讲的是了义，但得阿罗汉的得阿罗汉，发菩提心的发菩提心，一法个人所觉不同，为了因缘果报所积极福德不同，所以个人取证不同。你看啊，心得解脱，75000菩萨得无生法忍。你看，又得法眼见的啊，那也有得就得法眼见已经见到的，那一定是阿罗汉的，那有的人是得无生忍的啊，有这么多啊。好，那我们这一卷到此啊，我们接着，我们看卷77哈，就是5857页，摄抉择分中啊，菩萨地之六。护士依法假安利分别解说于且所摄什么他毗婆舍那道，就止跟观啊，依法假安利也是依法假安利。所以说在建立这个道理的时候啊，他这个假安利啊必须要顺着的法，那包括禅定的原理啊也必须要顺着你所，所以我们要禅定有几种，看你要安利在哪里啊。所以世间定、出世间定，这里面就分出，像我们来讲，如果以天台来讲的有漏禅，亦有漏亦无漏禅，无漏禅非有漏非无漏禅，有没有这个道理？有，为什么？法本来不定，所以他这个观念很没有有没有合道理？地解经典里面所谈，同样一个禅定，随所修所安立的法义不同，所开展的功德也跟着不一样。好，所以依法假安立的禅止观，因为它衍生也不同，所以他这里也讲说依法假安立分别解说于且所摄，于且所摄的什么他跟毗婆舍那道。好，我们看他怎么说。当知如解生密经中持是啊菩萨白佛言：“世尊，菩萨何依何住于大圣中修什么他毗婆舍那？”大圣中哦，不是一般的哦，这个定义每个词都必须要弄清楚啊！与大圣中，他是合一合住 一大乘中修什么他毗婆舍呢？那其实这个道理啊，有时候我们如果比较细的话啊，你应该是从前面礼仪上的建立啊，那我们的修行是不是也从这里而开展出道地来？我们刚才前面不是讲这个，为什么我现在终于了解了佛为什么要讲五蕴十处十八界，为什么佛要讲苦地苦集灭道师地，都是因为从哪里来？遍计所知，依他起缘真实。那所以说他如是假案例，所以有这些法相，然后我们才这样。那现在我们要谈的禅修呢，也是依众生的这个遍计值的分别而相应于他的假案例。所以这个安利与众生的根性不一样，他的安利善巧也不一样，所以应机说法的时候，整个法门的开展也就不同了。所以我不是常举那个例子，就是安波法，安波法是一个去除恐怖的法，好，安波法是升天法，安波法是解脱法，安波法是大圣法，就一个法，同样一个法。那念佛法门也是啊，念佛法门也是六随念里面也是去恐怖啊，啊，那可以升天法，也是解脱法，也是念佛三昧的菩萨大法，念佛看你怎么念了、啊。对，好，我们来看啊，修什么他毗婆舍那？佛告持世菩萨曰：善男子，当知菩萨法假安利，即法当知菩萨法假安利啊，即不舍无上正等觉等觉愿为一为助，于大圣中修什么他毗婆舍那？好，这时候当知这个以这个假安利啊，那他有一个重点，就是他必须要顺着这个所假安利的法的升起啊，好。因为它有法的升起作用，所以什么它跟毗婆舍那有它的案例上的修行必要。再过来啊，他、哦、知道这个法的假案例，就是说我现在如果要修什么它，菩萨什么它，什么它的缘起是怎么样啊？它、哦、的核心精神，它演出来善巧啊，它、哦、有哪些差别功德？自信差别对不对？嗯，会啊，哦，光定就有不同了。然后他最重要的是不舍无上正等觉愿为一，所以这一点跟声闻禅法不同，好，声闻禅法不同。那为什么会不同？那个就不同，从一发菩提心什么法就不同。为什么？你修禅定的法，当你是有菩提心的时候，修禅定的那个心跟你发菩提心根本是不一不一的、啊、合在一块。所以你菩提心的一建立的时候，你的所发的心，你如果菩提心很坚固的时候，你所有修其他法都带着这一份菩提心的气氛在里头，这时候它就具有什么作用？菩提心会有哪些功德？当你所做一切都与菩提心相应的时候，它会产生什么？第二步会以少为主，会常以慈悲相应，这些功德就会容易在，因为你菩提心有在里头的时候，它就会感应过来。好，因为它是合一块的心，所以包括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修禅定，我光修禅定，你的持戒会不会在禅定里面感应进去？会。你不要把持戒当另外一回事哦，持戒的当下所升起的身心清净，它就在你修禅定里面。也不离开的，就偷在里头了，他就偷在里头了。所以包括你其他的功德或是其他的业障，一分一分看起因缘如实显现，他会啊。所以这里面整个修学的东西，不是那种一条一条的那种一条一条在看，不是你所积集的所有功德恶善恶业都会在你同样这一颗心里面啊，这个造作心里面都随其因缘发挥作用啊， 都有作用。所以要勿以善小而不为啊！你不管你现在从以现在开始所做一切善法，皆以菩提心相应，他发所发挥的，你看到，这个大家必须要有点观念的，就是说我即便是小善，但谁在用这个小善是菩提心。所以因为菩提心大，小的东西放进去都大。哎，好，我们主人很凶，那只狗也相对会凶，除了那个狗稍微有点脑袋不清楚。因为心理学家真的讲，狗仗人势，家犬比野犬凶。真的，狗会狗仗人势啊。所以比较会咬人的是家犬哦，哎，狗仗人势。所以要是，当然我没有统计，也没有注意观察，要是那个主人气焰嚣张，狗出来是不是也这样走路这样晃？我待会我没留意啊，哈，有的话那就很有趣了哈。哎呦，这只是哪一家的狗啊？对吧？啊，这个为善之家，哇，谦卑得很。我不知道，不过也难免就是有这种气息，也说不定哈。那就是所以说他的一个整个法的一个升起啊，啊是这样。那不舍菩提心，所以这个菩提心，所有这个发心会在你修，如果这个菩提心坚固的时候，你修持的时候，会跟这个菩提心的本质，他的精神啊，会在你的禅修里面也发挥作用了。啊，所以你看呢、啊，智者大师在谈那个止观的时候，就讲修禅的十种发心。这个很重要，现在很多人修禅里面这个发心应该啊，这大家都往外找。其实智者大师那个修禅，他们是老经验啊，因为这种发心，有的人是为了啊外道心，跟人家论真圣，所以他的禅修也是更加比高低的。也是由声闻发心，有的世间种种，甚至有的人是以畜生发心。其实他的习性是畜生发心，就是说看似要修禅，但主动机是顺向阿修罗，顺向鬼发心，就是恶道发心而修禅的。他当然现在不是，但他的发心是跟恶道相接，所以他修的禅定会偏差掉，哎，会就跟这个习性相应的。所以有的人为什么修在禅定修到跟鬼道相应？他因为他里面有鬼道习性的因缘在啊，是不是有这种业报，有这种习性啊？所以这是大乘法的特别所在地之处啊！啊，于大乘中修什么他毗婆僧啊？世尊，如说四种所缘境是：一啊，有分别影像所缘境是；二，无分别影像所缘境是；三，是边际所缘境是啊。那无所作承办所缘境是，于此事中，即是奢摩他所缘境是，即是毗婆舍那所缘境是，即是具所缘境是啊。那这里面他谈叫做这个分别所缘，我们就看这个好了，看下一个善男子，一是奢摩他所缘境是为无分别影像，二是毗婆舍那所缘境是为有分别影像。二是具所缘境是，是四边际成所而所作成办。那我们要讲说，四边际当然就是尽所有性，如所有性嘛，啊，边际，这个这要谈，其实是前面谈的啦，现在要谈就是又另外一篇，哎，但我们后续也会谈到的，不过现在就是先大约跟大家提，就是说。第二所缘境是，我看一下，到后面有文啊，我们再讲，现在大约讲一下，有分别影像所缘境是，那这个所缘境是分别影像，所以这个分别你注意啊，毗婆舍那本身就是分别，毗婆舍那是观啊。哦是指观的部分啊，所以它具有分别的意义。那舍摩他的话，它是指啊指观，所以观的话，它观什么？分别影像啊，分别影像。那无分别影像啊，无分别影像所缘境是啊。其实你看啊， 我们讲执它本身不对境做抉择，也不能完全说没有啦，但它不像观那么细部的抉择，它大概就是做简单简略的简略的抉择以后就安住，就安住在那边。那观的话是对这个所缘境啊做不断的抉择。好，那这个抉择里面我们来说什么叫比如说我们要讲说四边际，四边际就是边际就是到顶了。好，到顶了。这里面有两个道理，就是尽所有性跟如所有性。我们现在混着谈，你们要是有基础的可以，没有的话稍微困难，不过没关系啊。尽所有性就是我们讲叫普遍性啊。如所有性叫绝对性。好，那我们对普遍性可以抉择，所以就那时候叫毗婆舍那。对普遍性只是安住沿住普遍性的这个理概念这个相，那时候这个叫什么他。也就是说跟刚才不是讲说具所缘事就是四边际跟所作承办嘛。所作承办止观都可以以所作承办为所缘。好，那边际的话四边际就是那个什么我们说尽所有如所有。也就是这个尽所有如所有这个道理啊，可以作为我们止安住的地方，也可以作为我们观安住的地方。所以它这两个都可以。但我们现在要谈的就是最主要是当什么叫分别，就是我们对这个境产生抉择，这时候产生的境就是其实它是两头啦。因为我们完了我会再重讲这个，大家会比较清楚，就是其实我们我像这样念，因为这个最主要是有的人之前没有知道就会比较难。这里面我们看，先看五八六四页啊，这样会比较清楚，因为待会再讲一遍就可以，因为这个里面比较重要的观念啊。世尊啊，就是五八六四页的后头啊，最后一行啊，黑体字，世尊若彼所行影像于此心啊无有异则啊，就是说不是，我们看第一行，第一行开始哈。世尊，此毗婆舍那三摩地所行影像，彼以此心当言有异，当言无异。就是我能观跟所观，能观心跟所观，因为它是观心，它也在观这个心。好，那能观所观到底是有没有差异？善男子，当言无异，没有差别。能观所观没差别，何以故？有彼影像为是事故。好，善男子，我说是所缘，为是所现故。我说我是要所缘的，是我是所现的。换句话就是说，我做梦的时候我看的影像是谁的？能看所看有没有分开？做梦的时候你会觉得分开，我们在观想是觉得分开，其实你看能看的所看的不是搭在一块，是不是？梦中没有一个离开的，你看，这个大家细细去思考，因为这个里面也很有趣，因为它关系到你对法的认知不清楚，你就现不出那种相。我们在梦中当中哈，我常讲，梦中我要看墙壁的时候，是先有客观的墙让我眼睛去看，还是我有一个颠倒心？想看墙壁的时候就跑出眼睛跟墙，不一样吧？我们现在以我们现在都觉得说有墙，所以我去看，对不对？其实这个道理跟梦境还是一样的，只是我们现在讲我们在梦中里面看到的墙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墙，是我们的颠倒心，某种妄想突然寄情走到要看到墙的时候，两头伸，一个是看墙的掩饰，一个看墙壁，然后就说我看到墙，既没有独立的什么掩饰，也没有独立的墙， 只是妄想所成的时候，如是生出两端。对，如果我们从来都没有强的概念呢，你也看不，你也生不出强的影像，那你也生不出能见强的这个心。所以他因为这个能见的东西跟所见的东西其实都有一个烦恼作为依止，所以现出两头的。那我们现在要看东西也是如此，我们要看一个影像啊，我们要看一个修行内观的境啊。我们看这个内观，你看我们现在啊，大家观白毫，你闭上眼睛观出来白毫，跟我白毫不一样啊。你那个白毫一定是就你所有认知引申出来的啊，因为我们大概叫做笨的差不多，所以差不多多多少。可是你要是对白毫，对种种道理，加上其他佛法的基础，深信三十二相乃是诸功德的时候，你用这个功德去想白毫，和我想的不一样啊。换句话说，这个白毫现出白毫相是从哪里来的？是你内在所有文法，咚跑出来了，对不对？所以你看了、我同样在说法，你同大家一起听，那如果要观的话，会不会都一样？不一样。听懂不懂一个关系，包括你其他资粮都关系到你这个观境。所以当我们内心里面，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什么有时候烦恼大的时候没办法修禅定？我们经常说戒不清净，思若不现前，对不对？有没有道理？有。但有没有绝对？经典讲不必然，因为我们在讲那个禅定学的时候，他也可以因为他修禅，或是他有的时候，因为他甚至以禅定来除罪。那你说，那到底你一个这样讲，一个这样，那怎么讲？就是你这些烦恼本身是不是构成你的起观的作用障碍性？有的人烦恼到很重，加上愚痴，所以那个坚固的执着犯一戒的时候，他这个升起的一样，他障碍他起这个观，没办法。但有的人所以说同样戒不清净，他的作用性也不大一样啊。哦、这个越讲就是越扯越远了、所以有人在同样一个戒他所犯的东西，就跟关系到他当初起心动念，包括他的资粮多、东西，就同换一条罪性都不大一样，因为里面和不同。所以要在表面上我们要判人家罪的时候，因为世俗地啊，不这么评判也难，但实际上在观察他什么罪到什么程度，其实是关系到他很多的内在的和合条件。你这个罪多重，你这个多轻。好，我就讲他很多东西就合在一块。所以当一个人身为烦恼所束缚的人啊，然后加上造诸恶业，他观很难观成。所以这种人在修很多佛法，他产生障壁，因为他的要让他领会佛法的这个内心啊，已经被太多烦恼滚在一块，他根本没机会去看。所以这样的不清净，他的三昧不会现前。但假如有些人他的烦恼性不是那么坚固的时候，他其实不障碍。所以这个在经教里面也有修什么定而出罪的。那不是倒过来吗？不是说不能定吗？怎么还修这个定出这个罪？的确，你只要知道说，我们要起观的那个禅定力啊，它其实绝对不是只是一个机械化的影像现前，它绝对不是这样，它牵扯到你的很多的条件，然后引现出来。所以你要讲说，我说是所缘，为是所现故，啊，为是所现故，啊。是我现在讲也是我为是所现的啊，世尊，若彼所行影像即以此心无有异者，云何此心还见此心？那不是这一个心见一个心，这个很有意思啊。所以这个菩萨事先讲好，免得我们后世的搞不清楚这个应该怎么管。善男子，此中无有少法啊，能见少法。 中间没有一法见一法。然即此心如是生时，即有如是影像显现，这个很重要。这里面它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啊。这个道理懂了以后，就关系到我们怎么去建立这个影像啊。所以你看到，我们再接着下一个问：善男子，如依善引清净净面，以直为缘，还见本质，而为我今见啊，今见于影像啊，即为离子别有所行影像显现啊。就是说，以直为缘，还见本质，而为我今见于影像啊，就我见到，其实我们啊，即为离子别有所行影像啊，离在这个词另外有一个镜像在里头，不是，其实这个镜面就是这个像，它就是这样显现出来。如是此心生死相似有意三摩地啊，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镜面啊，这个镜面不是这个镜面，比如说镜照到这个镜，我们以为有一个外在的东西是被照到，其实镜面显现出来的这个镜像啊，就是镜子，不是有一个镜像在镜子里头，是镜子就是镜像，是，你镜子有没有拉开一个叫镜子的一个像，外头的不看，这个是这样，所以我们会以为有另外一个东西。他说，相似有意三摩地所行影像，其实。以为有例外，但实际上我们在看的时候是怎么样，它是一片的，也就是说你在造作心念的时候，就是自己生出一个能见所见的分别，在这中间有没有一个独立的能见去见独立的所见，没有。所以我们要起着，我们以为我们在客观看一个东西，我们要看一个这个像，我告诉你，这个所观的像在你禅定当中，这个所观的像你以为只是单纯你看到一个客观东西，不是，它跟你心有关。所以说我就这样心来观所缘，对不起，你观不来。好，你看呢，我们不是讲说做这个殡葬的人，他就看尸体，但他内心生不了什么无常，对不对？他看到尸体他不会生不敬，为什么？因为他内在对一种升起不敬的条件没有，所以他的所缘对象是不敬，但内心无法生出不敬，他那个不敬只是觉得哎呀不干净，那个和我们所要的那个不敬啊，里面还缺条件的。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